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小燕呢，我看你最近呢，这个好像喉咙不好，这个鼻子也不好，是不是有一些感冒？
我发现不是最近的事情了，我们做节目都有好一阵子，我经常都是处于一个感冒的状态，但是我不知道谁跟我讲感冒的声音某种程度算是挺磁性的。
对，有一点磁性的声音。
磁性的声音，广播的磁性声音，好不完了。
你这个音啊，很厉害啊。
对，我希望赶紧好起来，因为影响到其他的同事也不好嘛。
有一句话嘛，人无完人。
人无完人。
对，人都是有一些缺点，有一些软弱的地方。
生病也是缺点来了吗？
也但是。
对不起，我身体不太好。
对，身体不太好，但是呢，你能发出这个磁性的声音呢，也是很伟大的。
哦，发出这个磁性的声音很伟大，你用到伟大去形容我的声音，我真的觉得有点惊讶。不过你说的对，人真的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困难。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句名言，是来自雷锋的。他说，困难像弹簧，你强的时候他就弱，你弱的时候他就会变强。那真的，但是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困难或者一些挑战，它可以是绊脚石，但同时也可以是垫脚石，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态，用什么样的角度去面对。
哎，你这一说我就想起一个故事。
嗯，
有一个驴走着走着掉在坑里面了。
那咋办？就死了。
他就以为死掉了。
嗯，
因为那个坑呢比那个驴要高很多，他根本就上不来嘛，而且很狭窄。
嗯，
所以呢他就说，哎呀，无助了。他干脆就试一试吧。
嗯，
他就踢那个土啊，踹那个土啊。
嗯，
那个驴呢，他的绝技就是踹那个土。
是，
这个踹踹踹去呢，最后发现自己长高了，
垫高了。
对，然后最后呢，哎，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他自己就出来了。
对，没错，他是一个绊脚石还是一个垫脚石，原来是你的心态可以去改变的。那当然，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最重要的关键因素是，你要弄清楚我坚持下去的理由，或者是我不放弃的理由是什么。如果这个理由够坚定、够正确的话，才能够支撑你一直走下去。那其实我也听过朋友一个分享，他说他小时候很喜欢跟父亲在家里下象棋。天成，你会下棋吗？我下棋不太行的。
我会跳棋，象棋不行的。
哦，你会跳棋，跳棋、象棋我都不太行，那个技巧抓不住。他就说他大部分时间跟父亲去下棋，两个人的局势都是很相当，但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总是输多赢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后来他父亲就告诉他，其实你露出很多的破绽，每当你出了一个昏招，比方说他丢了一个马或者丢了一个炮，他就会突然手忙脚乱，很着急的希望把整个劣势给扭转，就在这个很乱的片刻就让人找到破绽，他父亲就能够乘虚而入。
嗯
嗯，所以说他经过很多次的下棋的经验，再加上他父亲的教导，以后他碰到如果局势真的很恶劣的话，也要告诉自己，我先定下来，我先稳一稳，先缓一缓，哪怕只这一局可能会输，但是你累积力量，等待机会。
嗯，就想起古人所讲的话，失败乃成功之母。所以成功的人呢，都是经过很多次的失败，很多次的软弱，
嗯，
但是呢不放弃，继续努力。
没错，哪怕就是这一次输了也没关系，下一次你再积累力量，就是等待机会的时刻。我们经常说危机是什么，有危机才会有机会。
就是，机，
对，有转机的。嗯，
那我们呢，在人生当中的确呢，我们的确很多的危机，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啊，就是正确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今天在圣人小传当中呢，我们开始介绍一个人物，就是达伍德。我们知道达伍德呢一生当中是非常这个伟大的一个经历啊，
嗯，
就是他最后做了以色列的一个君王。那么他是一个伟大的君王， 那但是你发现呢，他一生当中呢很多的软弱的地方，
嗯，
唯一的呢能够让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呢，他一生当中最伟大的，我觉得就是他一生的依靠主，他不丢弃，在主的面前永远的抓住主。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达伍德的经历。
圣人有二十多，
各有得失和功过，
以他们的成功做榜样，
引他们的失败为鉴戒，
为您送上圣人小传。
今天开始，马云会为您介绍一个熟悉的人物——达伍德。在圣经里，达伍德可以算是一个合乎主心意的王。既然说是合乎主心意，我们就可能要想到是主自己拣选的。因此呢，达伍德应该是一个顺从主命令、不任意犯罪的人。大致上，我们可以从圣经里认识达伍德，他的为人是一个蛮不错的人，在很多的事情上，他都有向主求问意见和指示，并不是随意行事的。但是他却不是一个没有犯罪的人，他其中一件很错误的罪行，就是趁着自己下属出征的时候抢了他的妻子，这是达伍德所犯的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如果主不怜悯达伍德，他实在不能够在主的面前存留性命。达伍德深知道自己的罪，于是他诚恳地来到主的面前求赦免，他向主真诚地认罪悔改，主就饶恕了他。主饶恕达伍德并不表示主不惩罚他，圣经告诉我们，他的家庭充满了混乱，他的儿女得不到父亲良好的教导，看不到好的榜样，于是在他的儿女当中出现了乱伦、仇杀。虽然达伍德是一个合乎主心意的人，但是他仍然充满了人性的丑陋。在达伍德的晚年，他想起自己得到主的祝福，住在华丽的王宫，但主却没有殿宇，于是他想起了要为主建造圣殿。在《陶拉特·萨姆尔记下》7:1-3，圣经这样说：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主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着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达伍德想到为主建造圣殿实在是一件好事，也显出他不是一个忘恩的人，他感受到主给他丰足的恩典，所以他愿意做出相应的行动，报答主，向主表明自己的心意。各位的多斯提，达伍德知恩图报，这是他的优点，他确实有可取的地方，值得我们的学习。达伍德想要为主建造圣殿，这是一番美好的心意，主并不接纳，不单是这样，主还是加以阻拦。为什么呢？是主不想拥有一所华丽的圣殿呢？还是他不喜欢达伍德这个人呢？这两个原因都不是。在主的心中早已经有一个人选，这人并不是达伍德。在撒母耳记下7:12-13说：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由此可见，为主建造圣殿的计划最后还是会实现的，这个工程是由达伍德的后裔去完成。但是在达伍德的儿子当中，会有哪一个去承担这个责任呢？谁是主所拣选的人呢？ 这是我们将要介绍的一个人物，请留意下一次的圣人小传。
首好听的诗歌名字叫做《来出没我》。上一部分我们讲到困难，在听诗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一个故事。我们的老师在考试之前都会给学生们一些小窍门，就是你做试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做得快一点。他说你拿到试卷的时候，你先看一下，如果是不懂的或者你觉得困难的话，你就先把它搁在一旁，等到你把简单的题目做完，有时间你才回过头看那些困难的题目。那结果我真的听从我老师这个建议，这个所谓的小窍门，后来发现如何呢？结果你猜猜看，是好的还是不好？
你觉得呢？好的，
绝对是不好。因为我回过头发现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把困难的题目做，结果那个试卷当然是不及格。反观到我们今天的生活，碰到困难碰到挑战真的不愿意去碰它，会出现拖延症，越难的事情你越不想做，结果就搁在一旁，搁久了发现困难的事情慢慢的累积到一个地步，你是完全承担不了的。所以千万不要担心困难。就像刚刚圣人小传提到的达伍德，达伍德我们首先会联想到就是他跟巨人的一场战争，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的厉害，因为两个人的个子相差太大了。很多的以色列民看到哥利亚这个非利士军人，根本是除了惊怕就是惊怕，只有达伍德他有那一份勇气，愿意去接受挑战，面对困难。
所以我们看到呢，达伍德呢一生当中呢，他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呢，我觉得他唯一的我们值得学习的呢，就是他依靠主，一生当中他不断的依靠主，抓住主，就像一个小孩子很单纯，但是呢有的时候会远离主，有的时候呢会 软弱，但是呢，他不断的去抓住主，依靠主。就像刚才所讲的，他面对敌人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个子，一个弱弱的一个人，怎么去面对这个强大的敌人呢？他就说，你用的是你自己的武器，但是我依靠的呢，是我的主。所以他能够胜过这个强大的敌人，是依靠主。所以我们看到达乌德的一生有软弱，但是呢，他不断的依靠主。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圣人小传当中我们可以去学习的。
依靠主当然是非常关键，但是我们留意到在达武德跟非利士军人中间迎战的过程当中，看见达武德他真的有牧羊人的装备，他是做得很好。他用这个石头直接扔过去巨人的时候，其实他只拿着一个投石工具，我们称呼他叫做击弦。你想想看，如果平日里没有好好的操练，没有好好的练习这个专业技能，他怎么能够用五块石头其中的一块就能够把巨人打倒呢？所以作为一个好牧人也好，作为一个上主的仆人，随时都要做好准备，随时都有一天你要为上主而迎战，就像达武德一样。
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聆听主的话语当中呢，我们也听一个主题，是纪念罪。到底纪念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听。
主的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扎哈，纪念罪。我们知道上主是无限的，但是天经常常说上主纪念或者忘记某事，似乎意味着他的心智能力有限，特别是我们一旦悔改，他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这一方面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但另一方面，我们很难想象，上主居然不记得我们的罪。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也期待我们，像他一样完全忘记别人的罪，真正的饶恕他们。了解希伯来字 zahach， 纪念。这个宽广的意思能使我们得到一些重要的洞见。 Zahach 包括记得和因为记得所导致的行为，它可以用来表示施恩惠给人或者对别人信守承诺。这些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以下的经文，比如创世纪八章一节，这里说上主纪念努哈和努哈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上主叫风吹地，水势渐落。这节经文并非说上主突然想到洪水里有艘船，他必须为那艘船做点事儿。这节经文的重点是，上主乃是信实的，他履行对努哈的应许，所以 Zahach 纪念这个动词的重点在于行动，而不是脑海中的记忆。同样的，忘记通常指忽视或者不加理睬，正如上主在耶利米卷23章39节里说，他必忘记他的百姓。 上主说我们的罪不被纪念的时候，他的意思是指他不会因为我们的罪惩罚我们，他决定将我们的罪放在一旁。我们都知道被所爱的人伤害是怎么一回事，虽然伤害没有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但是我们决定忘记那些伤害，将它抛诸脑后。上主期望我们得到这样的释放。若是有人不断地伤害我们，我们心中会很挣扎，会想到饶恕是不是要假设那些人不会再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可以选择不再纪念别人的罪，就是不寻求惩罚或者报复对方。如此一来，我们便会得到极大的释放，因为这样做使我们可以饶恕，以便我们面对不完美的现实情况的时候，使这样的逆境好转起来。上主若要抹去他自己的记忆，比人要容易得多，人是不可能将记忆除去的。饶恕一个人，常常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将忧伤置之一旁，因为记忆会不停地提醒我们那些伤害。然而，选择不再纪念别人的过错，比我们可以从脑海里除去那记忆所显明的爱会更深。我们爱一个人越深，就越容易忘记他对我们的伤害。这样说来，或许上主那无尽的爱真的可以把我们的罪从他无限宽广的心中完全除去。
当我听到这个题目纪念罪的时候，当下会扔住几秒钟。我们说纪念开心的日子，结婚纪念日，为什么人要纪念罪呢？杨天成老师，
刚才讲得很清楚，就是不被纪念，就是我们犯罪不蒙主悦纳，但是呢，主呢没有惩罚我们的罪，反而赦免我们的罪。那什么是罪呢？就是我们没有达到神的要求，比如我们自私啊、骄傲啊、嫉妒啊、仇恨呢、那这些呢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因着我们所做的得罪了主，不蒙主悦纳。但是主呢没有说因为我们做的这一切呢来惩罚我们，反而呢来赦免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来替我们担当了我们所犯的罪呢，主能够担当我们的罪，施行怜悯，施行代赎，这就是主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呢，当我们犯罪以后，只要来到主的面前向他认罪，我们的罪呢就不再被纪念，因为我们的主呢是施恩典的。
确实人的一生会犯很多的罪，哪怕是大的罪恶，哪怕是小的罪恶，即便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触犯到法律的罪行，但是刚刚提到过的自私、骄傲、嫉妒，其实这在上主的道德标准底下也算是罪。当然人真的没有办法自我去赦免，或者你积功德，或者你做更多的行为去弥补一个错误，人绝对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但当你认识到上主，当你走到他面前，像刚刚杨天成老师说，你承认自己所犯的罪，你求上主帮助我们去洗净罪孽，你就会得到救赎，你就会得到那份真正的原谅了。
对，所以我们的道斯蒂，你相信主的 大能，你相信主的怜悯和赦免吗？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可以经历，就像天成自己在人生当中经历了很多，觉得自己是不需要主的。但是当我认识主以后，我发现呢，其实人呢是很自私的，人是很骄傲的。所以当我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主的时候，主就改变我的生命。当我认罪悔改的时候，我就发现呢，我里面很多很多的罪，所以主赦免我。当我真正的改变以后，我就发现呢，主在我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
对，
过去比如说骗人呢，讲谎话呀，讲了一些不好的话呀，这些呢其实都是罪。当我认识主以后呢，主改变我，我就不会讲那些脏话，那些不好的话。这就是我生命的一个改变。
对，感谢老师很坦诚的分享。那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罪的，有些时候你心是不想做，但是不知道，就好像是一个抗衡的魔鬼跟你去抗衡，非要你去做那些坏事。每一个人心里边都会有良心，当我们做错事情就会被良心控告，你会被罪恶的锁链去捆绑着。谁能够帮你解开这个锁链？唯有上主的大能才能让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你愿不愿意让上主介入你的生命里？你愿不愿意让上主跟你一起去同行，去对抗罪恶的诱惑呢？
的确，我们凭着自己呢是不能胜过的，没有办法去解决的。但是我们的主呢愿意替我们做，为我们成就这个恩典。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经历生命的改变。
是的。后面呢，让我们给大家分享几节经文，是来自天经讨拉特以赛亚卷38:17-19经文，那里说道：看哪，我受尽苦楚，为要使我得平安，你保全我的性命，脱离毁灭的坑，因为你把我的一切罪都丢在你的背后。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赞美你，下坑的人都不能仰望你的信实，只有活人才能称谢你。像我今日一样，做父亲的要让儿女知道你的信实。
这就是他对后人的一个勉励啊。那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就发现呢，主不但赦免我们的罪，更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更新的人。这就是大卫在他的人生当中经历的。虽然他有软弱，甚至他可以杀人，但是呢，他寻求主的怜悯的时候，主就真正涂抹他的过犯。所以这里刚才讲的，把一切的罪丢在他的背后，
对，
也就是不再纪念了，忘记掉了。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我们生命改变以后，我们就不再被那个罪捆绑，不再被这个罪呢所控制了，因为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了。
对，没错，在死里复活已经胜过一切的上主，他已经承担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罪恶。希望呢，现在还没有认识主而下的朋友们，愿意你有一天也能够来到上主的面前，愿意让他去成为你的救主，愿意让他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
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短信来跟我们分享，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